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请翻开讲义514页，初期大圣佛教之前与开展第14章的第二节。我们上星期谈到这个宝积经，那它有主要两个大的主题，第一个是菩萨正道，那在513页，我们上星期一个小时都在讲菩萨正道，那再来第二个大的主题，在514页，是声闻正道。那声闻正道这边有老师列了四个项目，就是六到九。那第一个呢是出家这个比丘应该做跟不应该做的事情。那导师这边概述应该做是戒定慧三学。那要不应该做的要去离的八种过失。就是有应该不应该做，就是要离八种过失了，就是八种过失不要做，就是要去离。那这八种过失呢，导师这边没有列，那我们看这个投影幕，我们看第八种，最后一种，就是要离病。那这个病呢有二种，所以导师要这边谈到八种二法，这八种里面又分成两种，那这个病有两种病，第一个丰富的世俗之见，往来于白衣知识，这个知识应该是朋友了，善知识就是善友，然后这一比如说是王公大臣等等，然后自以为有学问有势力，那久之呢心智昏昧，还自以为对佛法很了不起，这是第一种病。那这样的增上慢再也不会服心，就是见到自己缺点而谦卑降服，然后接受僧团的处分，如龙立烈马，纵横在僧伽的田园中践踏一切，这是第一种病，就是仗着自己有很多世间的学问。第二个呢，破坏他人所发的大圣心，那这个真正的声闻行者身见如来的真实意趣是不会危碍大圣，那这一类的破坏他人发大圣心这种恶比丘呢，有学问有势力，然后多利亚，那大概呢大体上也蛮多土众，那心在世俗做些非法非律的事，那出发菩提心的以利益为先，不急离生死，所以容易受到熏染，以他为榜样，以这样的这种贪求利养这样的一个的这个声闻为榜样，而损毁自己的菩提心。那大圣菩提心绝不能从世俗的破见破戒中来，所以这个是声闻要理的两种情况，第一个就是自己很高慢，第二个呢破坏他人发菩提心，这个就是这边所说的离八种二法过失的第八种。好，再来第七项呢，就是沙门的善学与不善学，那导师这边有 列出这个行拂具足、哦、但是破戒的行拂具足，就是他的这个衣服啊 服装啊、哦、那都是这个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哦、但是呢他却不守戒、哦、那威仪具足就是行住坐卧、哦、看起来都举止都非常的优雅、哦、但是呢这个内心的知见呢却是错误的、哦、破戒，然后多闻独处，但是呢内心是为了求这个名闻利养、哦、那这些都不是善学，那应该要学这一个实行沙门、哦、实行沙门还后面会谈，后面再看、哦、那第八就是持戒的善境与不善境、哦、那这边导师提到着有的、哦、着执我的，后面都可以补一个人、哦，着有的人，执我的人，好，取众生相的这一些人，然后见有所得的人，好，这一些人虽持世俗戒不善，但是他们却是不善不净，可说是破戒，他们是有按照这一个戒法，比如说这一个佛说应该要怎么做，他们也跟着做，但是呢他们内心有所着，行为是正确的，但是内心呢却着有着我着众生，然后有所得。那这个在经里面他认为这个其实也是破戒，为什么呢？那经里面他说，导师的讲记里面有说，失落是清凉意，戒就是失落、啊、我们持戒应该是要得清凉、啊、但是着我见或是着众生相，内心有所得、啊、那其实这一些都是烦恼、啊、是热恼的根本，跟失落不相应、啊、所以基本上虽然他外在奉行了是戒，反正内心如果带有这一些执着呢，那他也跟失落是不相应，所以可说是破戒、哦、好，那善持境界呢，应该是离我跟我所见，然后以静智通达圣性、哦、那圣性就是诸法实相、哦、好，再来第九，经谈到五百增上慢的比丘来听，然后不能信解就离去了、哦、这 每次有时候刚开学都会有新同学来、哦、但是不是在讽刺啦、哦、就想到这一个故事，就是听不懂就离开了、哦、那这是我们的过失了，不是他们的过失，我们讲的不好、哦、好，但是这边这个宝积经里面有提到这个故事，就是有五百的这个增上慢的比丘听了这个佛的教法，但是他没办法接受，就离去了，信解没办法去信受，然后理解他里面的道理。信解基本上他有主要的一个内涵，就是信接受没办法去信受，那解当然里面带有这一个明白其中的一些道理，信解。好，那佛呢化二比丘，就这个化是变化的意思，然后就是自己变出两个比丘来，然后就跟这个增上慢的比丘共论，那讨论这个论完之后呢，五百比丘心得解脱、哦、又回来见佛，然后说自证法，密意说自证法、哦、那到 这个六七八九 这四段的内容，就是宝积经里面声闻正道，是每一个不同译本都有 的内容。那老师这边就是我们看一下第九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是导师讲记里面，那我们看白话。那在经里面描述，当时有五百比丘闻上面所说的身法意，基本上就是甚深的中观行那边，那心不信解，不能通达，不能因这一个信顺的起解，更不能深切的悟入。那对如来所说的法门呢，不得法味而兴趣索然，不想听啊，啊，听又听不进去，坐着也无意义，所以就从这个自己坐的地方呢，啊，站起来，然后离开这个法，这个如来说法的这个场所。这一个在《法华经》也有啊，《法华经》也有这样的一个。的一个场景，但是《法华经》是佛还没说法，那五百比丘就走了，因为佛在那边放光嘛。那这个是佛讲了一段之后呢，这五百个就这个起坐离去。好，那这一个，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那这时候大家是。就出来跟这个世尊说了，他说这个世尊，这离开的这五百比丘呢，他是一向众禅，都是修得禅定，这一些人呢，都禅定都修得很好啊。那大家是说他们得禅定是众禅定的根基，啊。但是呢，大家是认为坐禅岂能坐佛啊？坐禅能够成佛呢，应该是得这一个无圆满的智慧啊。坐禅呢，定它没办法让我们成就圣道，它只是成就圣道的工具啊。本身定它。没有，不是它本身不是慧啊。好，那修禅岂能解脱？连做佛都不可能了，更何况是啊，也岂能解脱呢？那解脱也哪里有可能呢？啊，所以重定而忽略慧学的这一些人呢，啊，他们就难怪他们。不能信解弃入身法，于是就从坐而起去。这是大家是说明说为什么他们会离开，啊，他们都是修禅定的，很有这一个成就。对，好，那这是大家是说他们退席，也就是只是退席的问题所在。那如来因大迦摄的说明了，所以进一步的阐述他们退席的现在因缘。那这个佛就跟大迦摄说，这五百位呢都是增上慢人。那增上慢什么意思？就是没有得到，就认为自己得到。这个得应该是得这个圣道啊。那他们禅修以为禅是怎么样的深妙啊，那有的修得出禅呢，就自以为正出果啊，就是没有得到，但是认为自己，而且跟人家说他已经得了这个圣道啊，出果。修得四禅呢，自以为得到这个四果。自以为有修有证就近成办的增上慢人，在佛世也不少啊。在佛法中，如定慧不能平衡去修，那定心越深呢，心力就越暧昧啊。 心啊，这个慧，如果要有要能够产生智慧呢，心是要光亮的啊、哦。当我们体悟真理的时候，我们心是一种光明的一种相状、哦、所以定越深呢，那心力会越暗昧啊、哦。那跟这个智慧它其实是不相应的，所以也就不能圣解深意。所以这些重定而以为有修有证的这一些比丘呢，闻这个前面所说的这个清净无漏的戒相，圣道戒就没办法信解通达。好，那这个呢，于是这个佛就化成这一个两个比丘了哈、哦，嗯，好，那再来我们就跳到另外一段，那佛就复起方便教化了，他本来是命这一个须菩提去教了哈、哦，这边有谈到哈、哦，那时候佛就跟须菩提讲，哦，他解空第一嘛，要他去教化刚刚离开那500个啊、哦，去把他们带回来啊、哦。那须菩提就说：“哎，世尊，世人尚且不能信受佛，你讲他们都不听，我讲他们怎么可能会听呢？”哈、哦，所以须菩提就觉得自己没办法了哈、哦，所以佛就说：“好吧，你没办法，让我自己来好了。哦”他就化作两位比丘、哦、与这一个500比丘的身份一模一样、哦、跟就是混到他们的这一个团队里面、哦、去渗透他们、哦、好，那这是如来的同事设化、哦、与他一样同一身份，使他们有亲切共同的感觉、哦，就可以接近他们，然后就可以谈起话，就可以聊天了，否则身份相距过远，就难以接近教化。所以这个也启发我们要教育小孩，也是要跟他们做朋友。那如果染发，我们就染一下，慢慢说，其实黑发比较好看，他就会变回来。好，那如来这个化现同样的身份呢，而且还示现同样的圣洁，就是他们也是众禅的，所以这一个变化出来这两个比丘呢，就到那500比丘那边，然后一见如故，觉得自己离如来的法会，那这两位也离开法，就是那这一个生上慢的比丘看到他们两个，就觉得哎呀，这一个相见恨晚啊、哦，相见恨晚。所以问话比丘说：“哎，你们要去哪里？”啊、哦，那这个时候他们还不晓得，这两位呢，也是跟自己一样，是从世尊那也想要去这一个山林水边去独处了、哦、好，那化比丘就回答说：“我等欲去清净的山边林下、哦、独处而修禅定，去体味禅定的现法乐、哦、去体味，然后去体验、哦、体味可能是老师那时候的白话、哦，不是身上的体味，而是去品尝那个味道，或是体味应该是一就是体验啊，体验禅定的这个现法乐。好，那所以他们 OK。 好，那这一个这两个话比丘呢，哦，就继续说，因为我们两个呢，在佛那边哦，对于佛所说法不能信解，那既然听不出什么好处，还是禅修为妙哦。那说到这里，这个五百个增上慢离开的那一些比丘呢，就说：“哎呀，我们也是这样哦，我们还不是那样。”就是那样，这导师那时候的白话，我们还不是那样吗？我们就是这样了。好，啊，闻佛说法不能信解，所以也想到到清净处，这个独处修禅定行啊。所以导师说，这样不但身份同，意境也同，那是志同道合。那后面呢？其实后面还有，后面他们这两个就是说，哎呀，其实我们虽然听不懂哈，但是我们也觉得好像也还不错，因为他们这五百个是比弃哈，放弃这个世尊的教法，所以他们混进去，他们只是说听不懂，但是他说，哎，其实听不懂，但是好像道理也还蛮深的哈，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有时间好好去参一参，这样类似这样鼓励了，所以混到他们里面去鼓励他们。好，那这个是关于这五百增上慢比丘，然后讨论完之后呢，他们也这个心开意解回来见佛。好，那这个是关于声闻正道的内容。再来，导师要说明的是这两个，就这一部经有很多个不同的翻译嘛，对不对？好，那前面是共通的，大家都有。再来呢，是有的有，有的没有的。好，比如说第一个权普明菩萨会，好，也就是在宝积经里面的一会。这个导师在每一个圈圈的段落里面都有以下。以下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声闻正道讲到这个五百增上慢比丘这一个故事这边啊，所以大家都到这边都是共通的。那后面呢啊，在普明菩萨会有佛为普明菩萨说法的一段啊，说明菩萨不住相大精进，为众生即成佛，这四义啊，不住相一大精进而为众生三即成佛道四啊。那摩诃眼宝严经呢，是这个普明菩萨会另外一个翻译啊。那瑜伽师地论的摄抉择分也有啊类似的这些内容啊，但是呢，没有普明菩萨问答。在这一个声闻正道结束以下呢，有受持圣解的功德，受持这个宝积经还有圣解宝积经的这个功德。那大迦摄问大宝积正法经里面，导师说以下呢，也就是前面那些声闻正道结束之后，以下有普明菩萨问答，还有圣解的功德。那全经都有重诵，就是这个长含讲完之后呢，就会佛欲这个重演刚刚所说的法，然后就说以下的偈颂，把前面的内容用偈颂再讲一遍。好，普明问答以及持经的功德，导师认为可能是复编，就是后来编进去的，所以各译本呢，有的有，有的没有，彼此都不相同。那他的这个有跟无，就是下面这个表里面所提示。好，那再来小结本经的特色。本经叙述菩萨正道与声闻正道，是从菩萨的立场 来说的，那这暗示什么？这声闻法也是菩萨共学的一个德目。好，再来515页。好，那这部经呢，广举种种譬喻，我们上星期好像讲的有提到很多譬喻嘛，对不对？还有这一个大便的譬喻，菩萨对于烦恼呢，他能够把它转成这一个，就好像农夫拿到这一个粪便，它可以变成肥料来种植。好，广举譬喻，这个是经师的特色。经师跟论师在佛教里面有两类不同的这一种弘法的这一种的人。经师就是都是以在弘法都是以经为重为主，那论呢就是以这个某些主题然后去论议这样的一种方式为主。好，那有经师的特色，而文体又简要明白，全经极有条理，又与论书相近。好，那再来第三，在515页第二圈这边谈到，从实行的立场，就是实践的立场然后这个说明事理，都是这个事理的说明，都是要说明怎么样去实践然后少说信仰，比较谈理性的内涵那这个信仰这边所说就是佛与大菩萨的方便妙言，就是宝积经少说，比较少谈这一些内容说菩萨佛跟大菩萨多么的殊胜那导师认为这样的一部经的教学，对人间的修学者的大圣的修学者来说，这是极其平实的宝典宝典大家要看到，导师认为这是宝典，什么意思呢？一定要去看所以导师他有宝积经讲记，一定要去看，它是宝典就是你已经看完之后，你可以用得上平时极其平时可以实践的一个宝典好，再来谈到这个古宝积经的特色了那这边有谈到第一个是不着空见不着空见，那第二个特色是见通声闻，第二个特色在518页，大家可以先翻一下见通声闻第一个是不着空见好，我们来看这一段不着空见这边导师就引了很有名的一个经文那我们直接看经文这个经他说假设真实观者如果我们在修观的一个行者，如果能够达到真实的一个观照的话呢那他会知道不以空故令诸法空但法自性空，什么意思呢这个佛说一切法空呢并不是我们去观察它用空这样的一个思维来思维它，它就变空，它本来就是空，你不去思维它，它还是空不是因为你以空的这样的一种思维观察一切法，所以它就变空它是但法性自空它本质上就是空好，假设非无人故名为空但空自空就是它本质上就是空，并不是没有什么东西才变成空这样子好， 好，所以这个经说当依于空，莫依于人，依于空，不要依于人，这个空就是实相，依于这个实相，不要依于人。好，若以得空便依于空，如果我们修这个空观呢，这个依于空就是着于空啊，则于佛法于是于佛法则为退堕啊，就是你其实这一个对于成佛啊的这条路的修行呢，其实你是在退步，不是在往前啊，因为你有执着。如是啊，假设，所以这边就这一句话就很有名，很多大圣经都有引述啊，或者是引用这样的一个观点啊。他说：“宁起我见，积若须弥啊，宁愿有这一种这个有我这种的见啊，之见。”这种之见深或是高呢，像须弥山那么样的啊的深重，什么意思呢？有些人的观念很强啊，你怎么讲他都不会改变，如须弥山很强啊，所以宁愿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也不要以空见而起增上慢啊。为什么呢？所以则一切诸见依空得脱。这个诸见呢，这边的见指的是不正确的这一种主张观念啊，见解啊，种种的这种，也就是不邪见啊，都是依空来遣除啊。如果你对所修这个空呢，又起一种执着的见的话，那你怎么去除掉它呢？空是用来除掉种种的错误，那你又执着这个空，那你还要那就很麻烦，没办法除了、哦、好，所以导师说依经文所说，空见是比我见更恶劣的、哦、好，这是经文所提示。再来导师谈到空无相无愿无生无起无我，都是本性空的，不是由于观察、哦、破了什么而成为空，它本来就是空，不是你怎么去看它、哦、然后去破除了什么东西，它才变空，它本质上就是空、哦、好，那空性是呢，是这一个其实是真理的这一个别名、哦、就是如或者是法界的译名，这个性空就是真理了啊，如法界的义名啊。那这样的一种真理呢，怎么样才能够体证呢？唯有不落情见啊，还有不落戏论啊。情见就是一种带有执着的这种见啊，戏论跟情见基本上是同义语了。在导师的这一个成佛之道有做了一个阐述，他说什么是戏论呢？就是我们这个在认识这个外境的时候啊，你会有一种跟一种就是一种实在感，这个不是人家教你的，你一对外境一有认识的时候，你那个内心深处就有那一种对于外在的一切都有一种实在感，那个东西叫做戏论，叫戏论相，那其实就是自性见，戏论就是那很根深蒂固的那一种自性见啊、哦， 这有点类似为师所讲的，他说这个第七莫那恒指第八为我，那莫那又是很维系的，很容易，很不容易破除，大概是他们大概是那样的一个的一种我们的一种错误啦，知见上很维系的，很根很深的一种错误，所以他是要脱不落，就是要脱离这种情见跟细论，然后是净智所现证的，你要有清净的智慧才能够现证这个真理或是性空，是不能依于空而取着，不能这个依于空而取着于空，就是我们要去这个体悟这个诸法实相，但是我们又觉得好像诸法实相是一个另外一个实有的什么东西，那这样就很麻烦。好，那老师这边有谈到经说的意义呢，主要是在这边，若以得空便依于空，这个依于空呢，在其他的版本就是以此空，就是其实就是执着的意思了，这个依呢有时候是依带的意思，但是有时候在一些经文的文脉里面它指的是执着，依着于什么这样，所以是执着的意思，所以依于空就是执着于空，好，导致说这一段经文非常的著名，好，那二刚刚是经的一个内涵，那二就说明中观跟瑜伽，瑜伽就是唯识了，应该上到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中观跟唯识，瑜伽就是为什么叫瑜，因为瑜伽师地论的关系，但他们其实瑜伽的一个修行的体系就是唯识的修行，好，那导师说中论引经说大圣说空法未离诸见故，若复见有空诸佛所不化，就是跟刚刚的这个经文是意趣一样，如果你这个着空呢那就没办法除了，空是要除一切见，但是你又有产生一个空见，那这个见就不想什么去除，诸佛所不化。好，不能正观空顿根则自害，如不善咒术不善捉毒蛇，这印度这一个捉毒蛇要有时候要用咒术来抓的，你如果不能正观空呢，那你就是不善于抓毒蛇，还会被毒蛇咬，所以你修个空观反而着空见更麻烦，中毒，懂意思吗？这大概是这样的概念。好，瑜伽师地论呢也引经说世尊依密意言说呢，宁如一类起我见者，宁愿起这个我见，也不要如一类恶取空者，也就是我见还能够去救，你恶取空就没很难救，大概是这个意思。好，所以导师说后代的瑜伽学者呢，学者就是修学者了，他是成立什么依他起是自相有的，依他起就是缘起，缘起的一切法呢他是有它的自相，有它存在的一种真实性，这个自相有就是有它的一个真实性，但它的真实也不是说一种如中观所说一种长恒不变的，它的真实是说它是有种子而生，是有依据的，不像这一种兔脚牛什么龟毛兔脚，那个根本没有任何的依据的，那这一些法呢虽然是心所变现的，但是它 是有对应心的一种种子而存在于这一个世界，只是说我们认识感觉它是在外面的，所以这个自相有就是缘起的一切法，自相有它是由心的种子所现起的，那所以它成立它起，认为依他起是自相有，它有相对的一种存在性，真实的存在性。那以这样的主张来谈破中观的依他起是无自性，所以他是用依他起自相有来谈破依他起无自性的学者，就是中观的学者。那谈破呢，总是引用这几句话，就是上面所说，您如一类起我见者，也不要去当这一个恶取空这样的人。好，那这个好像看起来矛盾，依他起自相有，中观说依他起是无自性。那其实他们这边所讲的这个自性或是自相呢，它各有定义跟内涵。唯识它虽然是自相有，但是它那个种子呢还是无常生灭的，懂意思吗？它没有中观那一种长恒不变的这样的一种概念的。它这种自相呢，就是它有一种稳定的，你不会说西瓜这个长出来它变成那个不啊，就是它因果之间呢，从因到果，它会有一种怎么讲，相共通的特性，那个叫自相。好，而且每一种法，就是西瓜跟卜啊，它是不一样，你也可以分辨得出来啊。好，西瓜跟卜啊好像没什么关系。好，这个是那是第一个是经关于二取空这样的一个经文。那导师进一步要说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经文，经文它代表什么样的一个历史或者时代的意义好，所以导师这边在阿拉伯数字二这边问说，怎么会有空见呢那导师就问了一个问题，从阿含经开始谈从盘古开天辟地开始谈。OK， 好，这边很快啊。老师说，空无相无愿，阿含经称为三解脱门。这些语词呢，到大乘般若经继续用继续用。那其实呢，那导师说，在瓜吾阿拉伯书的这边，导师谈到原始般若着重于不取不着的离相。那不取不着的生物呢，就名为无生法忍。所以无生法忍怎么去修啊？就是要不取不着。那怎么样不取不着呢？要观一切法如幻如化，你就不会去取着。般若经它有一套的教学。所以就是不取不着的生物就名为无生法忍。无生法忍很不容易懂，无生法就是涅槃了。也就是对涅槃的一个很深刻的一种了解或是体认。那对涅槃的体认，很深刻的体认，就是不取不着的生物。或者说体悟一切法不生不灭。这就是本来寂静或是本来涅槃。好，那这个是原始，不在般若法门又有分原始般若。那下品般若呢又提到这个空无相无愿的。反而在原始般若还没有承续阿含经的这一三解脱门的这一些教学名相。但是下品般若就用这一些名相呢来表示涅槃的寂灭。所以同样表示涅槃呢，原始般若它就用不取不着。那下品般若就采用阿含经 所用的这个空无相无愿啊，他进一步还谈到无生无起，这些都是要表示涅槃的寂静啊。然后一切法本性即灭，然后呢，516，当然也就一切法本空啊，空即灭是同样的一个概念哦，是本无相，本无愿哦。空无相无愿，这是阿含经以来的三解脱门啊。所以空在般若法门的发展中呢，大大的发展起来。所以导师在说明为什么会有空见，也就是说大圣呢的一个教学开始着重在空的一个教学啊。你对他的认识就是一种对空的了解。那对他错误的认识就是变成空见，就是这样子来。所以这一个大圣就开始聚焦在空这样的一个教学里面。好，那刚刚谈的是下品，中品呢？中品什么意思啊？这个中品、下品，它表达是这个般若经的长度。下品大概是8000颂，他还记得啊，哈。中品多长呢？大概18000到25000这么长，哦，般若经。所以这个品主要指的是长，中品下品是比较短的，哦，中品是稍微长一点。那还有更长，叫做上品，哦，那有10万颂。好，那中品的教学里面有谈到离色亦无空。离受想行识亦无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这就是心经里面所说，离就是意了，意色非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等等。好，那导师这边有谈到这个净意本、情意本 都是如此了。净应该是主法护翻译的这个光湛般若经，还是放光般若经，净就是诸法护翻译的放光。情是谁呢？情就是鸠摩罗什所翻译的摩诃般若波罗蜜。好，导师说这几个译本都是如此。那唐译本就是玄奘大师的600卷的般若经里面相当的部分，里面有稍微不太一样的啊，或是多几个文字啊，他说色自性空，不有空故啊，色空非色，色不离空，空不离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离空，空不离色，跟前面是一样的啦啊。好，那色自性空，不有空故，就也就是说这个五蕴啊，这边是指五蕴的色为主，后面有受想行识也是这样子啊。这些法我们说它空呢，不是我们去观它空它才空，它本来就空，不观它空它也是空啊。不由空故，非由空观啊，不是你去观察以空来空观来观察它，来它才会变空啊。然后又谈这个色空非色，这有点难，我们大概讲一下了。色空非色什么意思呢？在导师在般若法门那边有谈，空山就里面的般若法门也有谈。在我们如果有学过阿毗达摩或是俱舍论，我们会知道色受想行识它都有一些特质，对不对？色是什么？执爱，有执爱性，这就是色法。受呢，领纳是它的特性。想是什么？取向。行是什么？行有点忘记了。想是取向了。行它就是五蕴，它都有它的一个相状，我们怎么样去观察去认识它，那色是 执爱嘛，或是变爱，就是设法他都会有一种变爱心，就是这个地方有一个设法在，他就占据这一个空间，你其他的法就会受到阻碍，这就是爱，爱的意思，爱就是障碍的意思了。好，但是在大圣里面，他认为这样的这种色的特性呢，没有决定性。色它会变能量的嘛，现在的科学是这样讲的。它不一定会有爱，它就是说你色，我们所说的色法呢，它其实没有决定性，它也是受条件所支配的。所以色的这种特质是空，那我们就不能说它是色，空就是没有固定性，没有固定性，所以我们所说的这一些色是执爱性，受是领纳性，这个都是受条件支配的，它们不是永远是这个样子，所以如果不是那么固定的话，那我们怎么可以说它就是色呢？它没有确定，没有这个决定性，这是大圣的一个观法，色空非色，大概是这个意思。好，色不离空，空不离色，这色跟空呢是不离的，或是不异的。那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个详细大家去看心经，讲导师有心经的讲记。好，那导师有注意到，在不离即是，色不离空，空不离色，或是色即是空，即是色，空即是色，以就是上面之前更加不由空故的一个解说，那这个是唐译本所加的。好，那导师说，中品般若的时代呢，般若法门已着重一切法空，那一切法空的说明呢是什么呢？无因无果，这般若经里面的说明，无因无果，无业无报，无系缚无解脱，无修无证，没有凡夫，也没有阿罗汉、独觉菩萨跟如来。这大家听完会不会觉得怪怪的？会吗？不会啊，不会，那是立根的。大部分人听起来，那我杀人放火都没问题，反正没有因果，没有因果业，无因无果嘛，齁。对，这般若经里面呢，这个要澄清一下，般若经谈的是一种圣意的一个境界。在诸法实相，心经说不生不灭不，就是都是超越这一种相对的，有因有果，这都是有相，在这个体悟真理的境界是超越一切相，所以是没有这一些，是这是依圣意而说，所以在大圣有一句话就是圣意毕竟空，然后呢世俗假名有，在世俗呢还是有这一种一因代缘的和施舍和合，而且它是有一个规则的，你做了这个你就会有这种因果的关系，但是这个是世俗的一个层次，所以般若经它谈的是一种圣意的层次，所以他的语言就是这样子，他要告诉我们诸法实相体悟真理就是这样的一个境界，超越所有的因果业报，系缚修正，凡夫阿罗汉都要超越，脱落这一些相对的概念，就说无二嘛，对不对？这一些相对概念就是二相对，无二就是超越种种的相对。好，所以导师谈到这边就是说般若经有这样的说明，但是呢现场有些人就觉得哎，好，如果没有人解说的话真的是怪怪的啦，没有因没有果嘛。好，那除了般若经之外呢，文殊法门按照导师的一个理解也在宝积经前面，那 文殊法门也是本着圣意啊，本着圣意就是以这个实相的境界，诸法实相的境界啊，或是法界，或是空啊，就是诸法实相的境界，结破一切，因为在实相境界，一切法不立，对不对？还有一切，还有一法可以安立的话，那就不是究竟的一个圣意啊，这是见真理的境界了啊，不能拿来跟我们世间的这种情境来做这一种比拟啊。所以，诸法实相境界所用的语言，跟我们一般世间的这一种生活的语言，它是的描述呢是不一样的啊。那在文殊法门呢，是以这一个站在诸法实相的一种境界的立场，解破一切啊。这十大弟子呢，啊，不只是弟子，诸大菩萨都被修理啊。这个在文殊法门那边，我们已经谈了蛮多啊。那这个解破一切呢，除了声闻法以外，还有菩萨道的发菩提心，度众生，得无生忍受记，做道场，成佛转法轮等，都一一的难破。因为这一些概念呢，在诸法实相的境界呢，都不能安立，一法不立，所以都一一难破，使对方哑口无言，所说的一切法空。导师说当然是如实正确的了，但是由于世俗语言所表示的名义的这些语言的表达，在一般听众的意解，就是了解里面呢，可能有不同的意解，而引起不正确的倾向，就是空见，就是空，就是认为一切法都不存在，连世俗的这种假名实色都没有，也就是所谓的断灭见啊。好，所以最后小节这边谈到初期大圣时代，一切法空之子般若经啊，是公认为究竟而没有意义的。在当时立根的人一学到这些法门，他就能够弃入，是没有问题的啊。好，那本经就是宝积经，也阐扬空义，却传出了宁起我见，不起空见这样的一种呼声。这不是打呼的声音了，就是一种呼唤的声音了，就是说哎呀，希望大家不要有这种空见了。所以导师说显然以发见就是发现当代大乘佛教有失却中道而流于谬误的倾向，所以提出了一个修正。好，本经为后汉支称初译，为西元150前即出的经典，也可见西元150年前呢，大圣空译的昂扬声中空，这应该是相应了，这个想大家改一下，导师的书也是打响，空相应经已经引起副作用，好，所以为什么会有空间，就是空的教学有一些是会让人家引起错误，以为就没有因果，这就是空见，所以这个宝积经起来要这个提醒这个修行人，这个空见是很可怕的，要好好的正确理解空，不要有空见，所以导师从阿含经一直谈主要就是般若经的时代的这个说明的文字会让人家有这种产生错误的见解，没有因果业报。好，我们第一节课也差不多到这边，我们下课休息10分钟。那后面呢，我们要下星期再跟大家继续谈，下课。